好，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继续来一起来学习主导文。那有没有请？我想先问一下在座各位，有没有前两次没有听的？没有听到，请举一下手好吗？有两三位啊。好，那主导文大家很熟悉，我们在讲祷告，我们会用六次来讲祷告。那祷告呢，是如同属灵的呼吸一样，是不能一刻都不能停止的。那我们怎样祷告呢？我们说主耶稣教导我们该怎样祷告，是用主导文好不好？我们还是请大家再一起来齐诵主导文，请。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
好，这是主导文。那么它记载在马太福音六章。我们说要看英文的目的是，看中文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误以为是将来时，而看英文我们看到实际上它是一般现在时，所以就会对我们的理解有一些帮助。那如果回到圣经原文的话，看希腊文，我们又会发现主导文实际上只有一句话，而且第一个词是叫爸爸。所以在前边几讲我们先讲到了我们祷告的对象是首先是父神，我们再叫爸爸。但是叫爸爸的同时，我们也在向主耶稣祷告。为什么？因为如果不是因为主耶稣，我们不能叫爸爸，不能把神叫爸爸。因为大家看整本旧约里边提到父亲的时候都是指人，提到神，父神，天父这个词在旧约里没有用父亲来指过神，只有在新约主耶稣受约翰的洗的时候，天上一个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个时候之后才把神称为天父。那么也是因着主耶稣我们才能称神为父。这是前面讲祷告的对象。那后边祷告的意义就讲到了要尊你的名为圣那个词。那尊神的名为圣是尊崇神的名，敬畏神的名，颂赞神的名等等。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到神的面前来祷告，不是为着我自己，乃是为着神的名。那今天我们继续讲这一节，叫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那这又是在讲祷告的一个什么心态呢？其实非常重要。那你的国和你的旨意是指神的国，神的旨意。那你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的时候，你实际上是完全的一个顺服，也就是说神的国，神的旨意，而不是我的意思。好，我们下面先想神的国，先说国这个概念。神的国，国这个概念在我们地上的人容易想象成就是刚才大家看到的今年非常熟悉的竞选，是不是就要一个国产生一个王，大概是这个意思了。这个世界上我们经常会关心的都是哪个国会谁做王。但其实圣经里说神的国，这个国很重要的意思就是权柄、王权，指这意思。那地上的国会有疆域，当时那时候竞选最激烈的时候，大家都看到过代表各自不同的那个选区哈，就有这样的疆域。可能呢我们我看到一些宣教机构也还做这样的事情，就说神的国在地上就应该是什么，他就插旗子，在哪宣教了就插个旗子，于是说你看插了旗子的就是神的国。我没有，当我很敬佩他们，没有说他们这样做不对。但是呢我们要回到圣经中看到底神的国是什么。那什么是神的国？曾经法利赛人问过耶稣，说神的国几时来到？耶稣回答说， 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的，人也不得说看哪在这里，看哪在那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这是路加福音十七章，在耶稣回答法利赛人的时候明确地告诉我们，神的国不是我们眼所能见的。那现在说愿神的国降临，我们祷告的时候你就要小心，你不是在祷告一件事儿，说是你让我看见吧，这个谁谁谁，那我们经常会祷告哪个当官的信主多好，或者是这个地方没教堂有教堂，当然这些祷告都没错，但是不是不要局限，把神的国局限为一个有形的能看到的东西。那到底神的国是什么？我们说要回到原本神创造这个世界是不是神的创造，所以说其实一切创造都是神的国。那神的国 是从创造的那个美好开始，也就是说我们其实从广义神的国来说，我们根本就离不开神的国。那现在神的国就在那里，还要说神的国降临，什么意思？是说你要认识到那是神的国，而且你要顺服这个权柄。刚才说了，这个国是一个掌王权，也就是说你要顺服他，你愿意听神的话，那就叫神的国降临。在罗马书一章是这样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那今天神好像我们看不见，但是他所造之物我们可以说随处都可以看到，从天上蓝天白云到山川河流等等。我想给大家提一个举个例子，是最近发生的。年初我们接待了一个国内来的记者，也是个环保人士，他给我们出示的图片，这是大家看得很美，很像美国啊，但其实这是咱们祖国中国的一个怒江的源头。他为什么展示这个呢？这其实是原本神的创造。大家知道在中国有成百上千条河流，但是只有这个怒江它是没有建坝和有这个渡轮的，就是没或建桥的，唯有这一个是这样，就没有被人类污染的，只剩这唯一一条了。而我说的这个人他在做什么事呢？其实他已经岁数很大了，大家可以网上能查到他，他是中国那个绿家园的创始人，他就呼吁，当时就呼吁国务院、国务总理，就千万别在这儿建坝、盖桥。他的内心很单纯，他就说：“大自然多好啊，人类一定会把它破坏，我不想被这个大自然被破坏。”是单纯的像小孩子的一样的心。其实这个人我们见到了他，发现他并不是基督徒，但我们说神的国降临，在他心里其实已经有那个萌芽的状态。我们给他传福音，就他就不抵挡，因为耶稣曾经说过什么，特别喜爱小孩子。马太福音十八章说，耶稣叫一个小孩子来说，跟那些人，跟法利赛人和众门徒说，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也就是说天国就是神的国，那小孩子才能进天国的意思不是说你长大了就进不去，而是说你们的心像小孩子，就像刚才那个人那样。那这里面有些词可能神学上会有一些争议啊，比如说天国跟神国是不是一回事。如果大家去看一些书，他们可能会讲到说天国和神国仿佛圣所和至圣所或者是什么一些比说有范围有大有小，但是无论哪种解释，一定要回到圣经原文当中去。我们去看圣经的话，你会发现天国这个概念基本上都在马太福音里出现，应当说出现了33次都叫天国而不叫神的国。其他卷书有46处应该都写神的国，那分别出现在其他福音书当中，当然保罗书信当中也有。那为什么天国只出现在马太福音？这跟我们上次讲的就联系上了，因为我们说马太福音是当时他写给犹太人的，他犹太人看，而犹太人的他的背景是什么呢？不能说神的名，所以不要说神的国，就换成说天国。 因此上，其实天国和神的国在我们领受的时候，应当是作为同一个概念。我们去看那个串珠经文的时候，你会看到同样经文出现在路加和马可福音的时候，天国这个词就换成了神的国，所以是几乎是完全相等。可能我个人领受也是，如果把天国和神的国在这个层面上把它理解成同一概念，可能对我们理解神的意思会更清楚一些。如果非要把天国和神的国规定范围，有人说得表现好的基督徒才能进那个至圣所什么的，这个好像我觉得不是神的心意了。好，这里面先说神的国是原本创造很美好，但是因为人的堕落破坏了，于是神来救赎我们，这个叫做神的国。那么说神的国降临，我们说愿神的国降临，其实汉语里边有将来时的意思，但是原文不是，是说神的国就在那里，他就在那里。他现在你说那个起始句的意思是说让我归给神的国，是这个意思。也就是你今天来祷告的时候是说愿我来顺服在神国的权柄之下，而且是很单纯的来顺服，像小孩子一样。那什么怎样才能见神的国，耶稣也说得非常清晰，在约翰福音三章三节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那重生什么意思？那狄格迪姆就说，那我是不是回到母亲里边再生一次？当然不是。是什么呢？耶稣又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这里边又有一点可能有点迷糊，说水和圣灵生是怎么回事？那这个就是你重新得到一个生命，乃是属基督的生命，也就是说要和耶稣基督发生关系才能进神的国。为什么这么说？其实我们看圣经里边提到，在哥罗西书一章十三节提到，是神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现在大家就清晰了，实际上耶稣就是神的国。耶稣来到地上为我们死，刚才我们领圣餐，是因为我们已经离开神的国，也就是我们的罪让我们不能和神在一起。但神的意思是要我们和他在一起，那么神的办法是让耶稣来到地上替我们死，然后救我们脱离了黑暗的权势，救黑暗的权势就是那个永远的死亡，我们不再有永远的死亡，乃是到了耶稣的那个国里。这是愿神的国降临。那今天我们祷告愿神的国降临，实际上是让我们认耶稣为救主，是真正的神的国降临在我们身上。这样讲，神的国大家就很明确了。那好，下边是神的旨意。我觉得很奇妙啊！我前些天听上周廖婷在这里边的分享，我觉得真的神做事很奇妙。他刚好讲神的旨意。那么，到底什么是神的旨意？廖婷讲的也非常好，一定要知道神是谁，你才知道什么是神的旨意。那圣经里边在以弗所书三章十节是说，神从万事以前在我们主耶稣里所定的旨意，这是神的旨意。那这个神的旨意呢，其实有单复数之分，在圣经里面很多时候神的旨意可能有很多很多，对吗？而这里边主耶稣基督里所定的旨意就那一个单数。那大家觉得主导文这里边祷告说愿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个旨意是单数是复数呢？没错，是单数，而且不但是单数，而且是特指，有一个定冠词，就是那个旨意，就愿神的那个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那是哪个旨意呢？其实是一致的，就是主耶稣基督里所定的旨意，就是他来救我们那个旨意。那今天我们祷告就是祷告在这个旨意里，让他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那主耶稣那个词在这个马太福音26章里用到，那个主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曾经跟父祷告，他说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那个意思也是这个旨意。那神的那个意思就是让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钉死，然后为我们，为着我们的缘故钉死复活，然后救我们，是这个旨意。那这个旨意如何行在天上，如何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也就是说神我们说都在高天宝座之上，那我们是在地上，那和我们连接，好像我们自己没办法救自己，在地上没办法回到神那里去，我们的罪让我们与神隔绝了。那这时候任何一个王死都不行，只有神自己来到这个世上来替我们死，他的旨意才会成就。这是在讲这件事。那我们今天可能会说，经常会提到要如何明白神的旨意，大家就想凡是神的旨意都其实跟这件事有关。在今天啊，我们说从创造到救赎，一定神的旨意都跟这件事有关。因为我们要想明白神的旨意，先明白想知道神是谁，知道神是谁了，神是万有的创造者，神又是那个全爱全能，然后他来救我们。那今天我们要想明白神的旨意，我们可能会说那很多小事好像跟这没关系吧，但你要看任何一件事你都可以回到这一点上来去想。首先我们说神已经给了我们一个特殊启示，就这本圣经。那这本圣经里边都是神的话，从旧约到新约其实都在讲关于神的救赎的事情，一直在讲这个事情。所以圣经和的教导，你要想你的任何一件事情，你想做想知道神是怎么，神的意思是什么，那一定不会和圣经相冲突相矛盾。那有圣经上的话作为依据，应当说那个就是神的旨意。这是第一点，可能比较容易理解容易明白的。那还有一点经常会提到是环境的驱使，这个好像容易让人迷糊，说那难道环境会让我明白神的旨意吗？其实我们说生活当中有很多的恰巧，就是巧合，就或者机遇，或者我们叫，那你要注意啊，首先是在不违反圣经教导之下的，如果恰巧很可能是神的旨意。但我也不是随便说，回到圣经里面，我们大家可能都知道路德记，大家记得路德怎么去找到波阿斯，圣经里就写恰巧，在路德记第二章就是说他恰巧到了那片田里，波阿斯那片田里，然后第四章又说恰巧就遇到了本来路德该归那个人，哎，那个人就来了，然后他们俩一谈，那人不要路德，路德就嫁给波阿斯，然后才有了俄贝德耶西，就是大卫的父亲嘛。就是这个恰巧是这个环境，大家知道神是创造万有掌管未来，所以当符合神的教导的时候，在这之下如果有这种恰巧的事情发生，我们可以认为是神的旨意。我们祷告的时候可能可以这样求，说求一个这样的叫神的特别的带领。这样的事情一定要小心啊，我说的是一定要符合神的教导神的心意的事情。比如说我上周去芝加哥开一个会，就是全美的神学生的大会，那它主题是宣教。那么那些宣教士们在祷告的时候，他不知道去哪儿宣教，这时候就可能有一些特殊的信息出来，或者是他的特殊的环境给他。我就曾经有一个宣教士在我们小组分享的时候，他说他特别不喜欢中国，从来不想去中国，但是圣经教导是说去万国传，对吧，到处去都可以去，偏偏在他祷告之后有了想去宣教的这种意愿之后，哎，他周边就来了 好几个中国人，甚至他的家里边也住进了，就是 host family 也住进了中国的学生，然后很多中国的一些宣教的信息就来了，他就真就把他带到中国了。就像这样的事情，这是我们相信这是神的旨意。那么再有就是圣灵的感动，这一点也是小心，仍然是浮在圣经的教导之下的。我们说圣灵的感动，我们说圣灵好像我们看不见，那么有人会说我做了一个梦，或者说我看到了天上的什么异象一类的，说这是圣灵的感动，这个我们说要小心，我们说一定不是。那要注意什么圣灵的感动，大家应该注意两点。一，圣灵我们说同感异灵，所以圣灵既然感动你，也会感动你周围的弟兄姐妹，尤其是属灵的长辈，所以你要向他们去求证，而不是说我自己我有感动。我也听过那些见证，说这是一个圣灵感动我，就去那个，说他去回中国，说回中国回哪儿，说哪儿四季如春啊，哪儿那个可以挣大钱啊，我就回哪儿。于是他就去了那个云南的一个旅游区。这个我不是说不能去啊，但你要小心，这是你的感动还是圣灵的感动。当然后来过几年他就不在那儿了。那这个你征得你周围的所有，就是你应该是稍微比你属灵上稍微长一点的，看有没有共同的感动，这是一，从人的范围。再一个，从第二点，从时间维度，我们圣灵给你的感动往往不是一时的冲动，它应当有一个持续的感动，就这件事放在你心里。那个上周很多宣教士在给我们分享的都是几年甚至十几年持续的感动，他对比如说对穆斯林有负担，他装备自己，然后后来就去到哪里。这是关于如何明白神的旨意。好，这个例子呢是说这个人叫 Diamond 的 Boss，这是前不久纪念二战胜利的时候，说这是得叫一等勋章啊，唯一的一个，就所有得这奖章里唯一一个没有杀过人的这个军人。我们说军人的天职就是服从命令，对吧？上战场一定会杀敌人，所以杀敌人越多越能得奖章，是吧？这个人特殊在哪儿？他是个基督徒，他当时寻求神的旨意，说要为祖国或者为正义而战，但是又觉得杀人不是神的心意。那环境的驱使、圣灵的感动都同时做工，他呢就是实际上是一个，他作为一个战地医生，也就是说他是救人最多的。他虽然上战场，但是他看见谁受伤了就抢下来救，就无论敌方我方他都救。那敌方也不打他，然后于是他也没有受伤或者怎么样。然后这边呢，这是哪个总统啊在为他颁奖。也就是说神的旨意会成就在我们身上，是有一些很多种是特殊的方式。好，下边我们最后一个概念就是这个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简称叫在地如天。我们也常常会想这样的，我们是想地上的事儿，还是想天上的事儿？这个常常是作为基督徒会纠结的。我们经常又活在地上，但又觉得神是天上的事儿。那今天我们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就让天地合一，或者说在地如天了。那怎么就叫在地如天呢？因为我们说在地上我们会有人自己的路，这个出处不是说我写重了写错了啊，因为圣经我们说没有废话，也没有雷同的话，所罗门的箴言也如此。有些句子我们可能看有点相似，但是完全相同的好像只有这一节，就是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两处同样的话，那是不是翻译的问题啊？你去查原文仍然是一样的话。 怎么一样的话说两遍，真的是很重要。因为人以为正的路至终成为死亡之路，这个是非常非常常态的。今天世界上的人基本上如果不信神，不信真神，不信耶稣的话，他走的就是死亡之路，无论他有多么的荣耀，多么的富有。那么我们说今天神的旨意怎样就是在地如天呢？我们首先，神是让我们诚实的、信实的，而人呢是诡诈的、狡诈的。在这个地上，人以为正，有一条路人以为正，基本上都是说无商不奸，你不撒谎就挣不到钱，或者等等都要损人利己，几乎是这样。所以诗篇当中就说，诚实从地而生，公义从天而现。那么已经说天地其实在这一点上，诚实公义上其实可以合。那当然作为神的儿女就要如此。所以保罗也说，使你们，就是指我们了，无可指摘，诚实无伪，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时代中好像明光照耀。都说基督徒是光是盐，而今天的时代，我们说越到末世的时候，越是罪恶满盈，就是到处是弯曲悖谬，就是非常罪孽深重的。到是一个什么程度啊？我记得当年朱镕基就曾经给会计说了一句话，说给你们会计的要求就是不做假账。因为可以说，不知道在座有没有会计，只要是会计就必须做假账。当然我说是在中国，因为你不做假账，基本上所有的公司都得关门，就生存不下去。那今天的世界就这样，那基督徒能不能当会计，那他当会计要不要做假账，这都是非常现实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的良心啊，你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今天如何顺服神的旨意。外国人都觉得特别，美国人特别奇怪一件事，是中国去年前年的那春节晚会，一个全国劳动模范是干什么的呢？是炸油条，是炸良心油条，就没往油里放毒药，于是他是全国劳动模范。美国人都疯了，说难道你们国家就这一个人不下毒啊？所以他全国就是弯曲悖谬到这个程度。那我们要明光照耀，其实你不需要做太大的事，你只需要诚信就其实就很够了。诚实忠信，也举个例子，这个地方很多人可能去过，在纽约郊区是格兰特将军墓。这个地方呢，不是说这墓有多么宏伟啊，我去找那个旁边的照片都没找着，因为旁边还有一个小的无名小孩的墓，在这个格兰特，后来是做了美国第十二届总统。那么总统墓旁边居然有一个无名小孩的墓在那里，为什么？是因为200多年前这块地在卖的时候，第一次他的主人卖的时候，他主人的6岁的小孩子因为失足落崖而死，所以在卖这块地的时候，他合同上写着说，无论谁买这块地，请保留我孩子的这个墓。于是后边这块地几次易手，直到100年前被这个等于国家征用吧，给总统和一些名人做墓地，但是仍然守这个契约，也就是说这个小孩的坟一直在那里。这个可能在美国大家觉得好像有正常吗？我不知道是不是就算正常，但是在纽约那种地方啊，地价那么贵或者怎么样，你可能说很多理由，但是这种事情要是在中国，恐怕别说总统了，可能县委书记都不会让那个。那这又是什么？那么在神的眼里，人和人有没有区别？就做总统的和一个无名小孩是一样还是不一样？这叫神的旨意。所以我们顺服到神的旨意里，就是要诚实，要守信。也就是说你既然签了那个约，你这守200多年，我们还要一直的守下去。因为耶稣的宝血是一直有功效的，我们是被他买赎的，我们也要一直守下去。这个是关于顺服的第一点里面，就是 诚信。第二，敬虔。其实上次我讲到敬虔的事情，我们说我们信神要敬虔，那么敬虔其实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冲击的是什么？是名利。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一般来说是要名要利，那有名有利当然是好的无比，但是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那么提摩太前书六章也说，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利了，因为我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这个标准大家去看，敬虔和有衣有食就当知足是连在一起，也就是说一个敬虔的人他会容易知足，好像从字面上是来这么解。但大家注意，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利了。这个大利我们平时好像普通话或者是中文里边其实不这么说，那当年翻译呢是因为没找到合适的词，因为原文里边这个大利实际上是说是大丰收，是一下子庄稼收了好多。那怎么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利了？也就是说那个大丰收你的大利到底是因为什么来的？我们说名利是自己好像是自己挣来的，对吗？我们说那时候的古时候，那时候大丰收是靠人还是靠天呢？大家记得诗篇里有一句话叫流泪撒种必欢呼收割，记得吧？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不是流汗撒种？因为我们从小都学汗滴禾下土嘛，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啊。那为什么不是流血撒种？那我干活磨出血泡来了我就都能丰收吗？其实流汗流血或者流涎啊，其实我是流涎撒种，因为我想吃什么就种什么，流着口水去撒种行吗？肯定不行，是流泪撒种。为什么？因为那个种子是发芽长大的道理只有天知道， 是神做的。而且其实在古代尤其讲究风调雨顺，那个时候如果是能长起来有收成真的就非常知足。那今天的我们可能觉得我可以靠自己能够挣很多很多东西就不再知足，金钱在金钱上永远没有满足的时候。但是敬虔的人其实因着敬虔本身就知足，因为上帝这一位是让你知足的。大家去想 God 这个词和 good 差一个什么？差一个 O 是吧？就是你什么都没有，你可以想成零加上 God 就是 good， 你什么都没有，但是有 God 你就是 good。 但是如果你以为你什么都有你是 good， 但是你把神减掉你就是零，你什么都没有。其实早晚有一天你什么都没有，因为你没有带什么到世界上来，你也不能带走什么，你肯定是零，对吗？唯有神存到永远。所以敬虔告诉我们，你要顺服在神的旨意下，应当做一个敬虔的人。那这个例子可能大家都听说过，当敬虔和名利发生冲突的时候，这个叫 Eric 的，就是1924年那个奥林匹克参加奥运会的冠军争夺，他本来是当时的100米跑的世界纪录保持者，但是那天100米跑比赛那天是星期天的上午，他要去教堂，于是他就放弃名利选择敬虔，就他根本就弃赛。所以这些他后来写了本书，后来这个事情都被基本都写了，他不是，他说是为了神，为了神的荣耀，不是为他自己。这一个很好的例子。当然后来他又得到400米的金牌，应当是有这样的例子。当然我们生活当中大家也可以会看到啊，很多人。那再有我们还继续挖，顺服神的旨意还有一个很大的挑战对于我们来说是什么？就是原本是索取，但是上帝让我们奉献。因为所有的人其实不光雅各下来是抓着来的，我们所有的孩子只要生下来你给他什么他一定是抓，对吧？你见过哪个小孩吃奶的小孩你给他就是给说给别人嘛，别给啊，给谁？孔融让梨。后来他们一直怀疑这个孔融让梨的这个没有科学考察他们啊，孔融让梨到底出于什么目的？现在也这个说远了，我们 回来，就是人的原本的罪性里面就是要抓。那主耶稣说，我凡事给你们啊，保罗说，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就当纪念主耶稣说的话，施比受更为有福。那么施比受更为有福，其实就是在说我们顺服在神的旨意上，因为你愿意给出去，其实这是你要对付你的罪性的，你罪性里面不愿意给出去，但是你愿意顺服神，你才能给出去。这个应该也是去年的例子，他是不是基督徒，我可能我没有找到确据，但我想他的做法是符合神的心意的。这就是 Facebook 的那个 CEO， 他把 99% 拿出来做慈善，他在他女儿出生那天捐了450亿美元，然后作为孩子的生日礼物，这个给出去。当你可能说，那他是因为有你给我一个比例我也愿意，可能有人很多人会说这样的话，但是其实说这个话的人要小心，就是说看这样的新闻，我不是说我们去效法他，而是说我们的心会怎样想这样的事。那个农民被记者采访的时候也是这样，人家问他说，你要有两个别墅，你愿意不愿意给国家一个？他说我愿意。他说你有200万，愿意不愿意给国家100万？他说我愿意。他说你有两头牛，你愿意不愿意给村民一个？他说我不愿意。为什么？我真有两头牛。这是当我们想这个事情和你想你自己的时候就不一样了。而顺服神的旨意不是让你想多么多么大的事情，就是只是说，而是真正的去做。也就是既当你处贫穷和富足的时候，你都可以愿意给。我记得前不久有一个照片也是特别感人的，就是说黑人，有一个黑人小孩特别穷，特别饿，特别瘦，然后别人给他大概两块糖吧，他自己拿一块，那块糖他就愿意给出去。一会儿我不知道有一个视频能不能放啊，一会儿咱们看看可不可以放。那无论是贫穷富足，我们说是不是都可以顺服神的旨意？当然箴言里讲，行为纯正的贫穷人胜过乖谬愚妄的富足人，但这里面并不是说富人就不如穷人，其实箴言很多地方还说啊，富人会更蒙福，怎么怎么样。那在提摩太前书6:17-19说的就更清楚了，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倚靠无定的钱财，只要倚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又要嘱咐他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也就是说，真正的生命这个根基其实与钱财是没有关系的，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其实当时那个少年官来问耶稣求永生的时候，记得耶稣让他怎么着，先问他这些律法你都遵守了吗？少年说我从小就遵守了。耶稣就看着就爱他，然后呢说还有一样，去变卖你所有的再来跟从我，变卖你所有给穷人再来跟从我。然后那少年怎么样，忧忧愁愁的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结果后边那个门徒看了觉得很奇怪，那他说有钱人不能进神的国。耶稣说有钱人进神的国何等的难，骆驼穿过针的眼比他们还容易些呢。那到底有钱人能不能进？于是很多人拿这段经文就说好像有钱人就不能进神的国。我们曾经福音班一起来听福音的，有一个好像就是千万富翁一类的，一听这么说有钱人不能进神的国，他也走了，不听福音了。但还好神没有放弃他，他别的教会又给他讲，重新讲到底是什么叫倚靠无定的钱财。那个少年官来的时候他是怎么来的？他是叫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因为他那时候又少年又是官又有钱，他什么都有了，然后他想多一个永生而已，而且是把耶稣当成夫子，他是要在地上，他的永生是要地上永远活着，永远享受他的钱财。耶稣看出这一点了，告诉他你要想要那个永生，你就把你的钱财都分出去。所以耶稣非常非常了解他，所以才问这样的话。我们不要误以为说那我们就行善吧，我们今天就 工资也不领了，回家就把房子卖了，我们全分给穷人，我肯定永生。耶稣不是那个意思，我们顺服的旨意，耶稣是按照我们的每一个人能做的那个量度来量的，不会给我们难担的担子。也就是说，你去招待人，你去乐意奉献，帮助周围有需要的人，这可能就是神的旨意了。所以这是也是我们祷告要祷告的。那好，其实有一个视频我想给大家放一下，不知道能不能放，
试一下看，
试一下用这样放。我当时好像
就是 link 是吧，
link 试一下，这个大家可能看过。我之所以想放那个呢，说这个比较直观的有一个视觉效果，就是穷人和富人的。
对，这是个歌曲，不是这个，
是这个，是稍微等一下啊。那么是一个四分钟的短片啊，应该可以放。好，大家先看一下这个短片，这个好像还得过什么奖。大家看到这个片子四分钟没有一句台词，但它能把人的那个心态刻画得很细腻。我们说其实我被人谴责过，就是说你放那个片子小心，因为后边字幕他告诉我说这可能是一个伊斯兰教国家的拍的，是埃及人拍的。但我想说的是，他这里边刻画的人心的东西，人内心的穷孩子想要，但是他愿意给出去还给人家，富孩子本来那是自己心爱的东西，他也愿意给出去，就这样的心，这是神喜悦，这是顺服神的旨意。那既然提到伊斯兰教国家，我想最后时间关系我稍微再提一件事儿。那么我们说神的心意是什么，有没有说伊斯兰教国家我们就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就不要给他们传福音或者怎么样吗？一定不是。在我上周那个宣教大会很重要一个主题，就是去到那些还不认识真神的真正上帝的地方，去向他们传福音。那么其中有一对夫妻，他们去到一个小岛上，也是当时我也很感动。关键是他服侍了大概12年，结果妻子居然后来是得到癌症晚期，他上来跟我们分享，他说不知道自己再活几个月。这时候你有没有想过神怎么求，愿神的国降临，愿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当你为神摆上做了神最愿意做的事，但你的生命可能就没了的时候，那当时在座各都已经惊呆了。他们可能会，他说他也遇到很多弟兄姐妹给他的有点像伤害，不理解神是怎样一位，神的心意到底是什么。但后来他的分享让我们有得着，是说他的顺服其实地上就是这么多年，无论多久。他举了个例子，他说从海岛，从他那个岛到岸上需要坐船，最顺利要4个多小时，要是有风浪可能要7-8个小时，然后他又晕船，所以在那个路上他就是一直在颠簸当中。他就想到我们的人生其实就是这样，但等他踏上岸那一刻，他知道他就不晕了，他不就是就到点了吗，到终点了吗。他也知道他的人生其实就是在这个波浪当中，直到见神面那一天。所以至于多久，他那已经不重要了，他已经完全把生命都是作为顺服神的旨意去过的了。好吧，那我们一起做一个结束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在今天这个属你的日子，感谢主你让我们再一次思想什么是你的国，什么是你的旨意。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求主你拿掉我们属我们自己的东西，愿我们单单的来顺服在你的旨意之下，拿掉我们一切的诡诈，拿掉我们一切的索取，我们的想要名利的心，让我们贪图这个世界的心，我们眼目的情欲和我们今生的骄傲。求主让我们来单单来仰望你，因为你已经用你的身体你的宝血了买赎了我们。我们今天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主耶稣基督你在我们里边活。愿我们愿意去关心爱护身边的人，也愿意去 传讲你的福音，让那些还不认识你的人，让他们早一天能够知道你。我们愿意为此付上代价，无论是时间的代价还是金钱的代价，我们愿意掏出你的喜悦，让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你的国就在这里，你是掌王权，让我们愿意来顺服你，顺服主你的旨意，让我们愿意甚至愿意为你能够舍己，甚至在你主你需要的时候愿意为你摆上我们的生命，因为我们的生命就是你所给的。感谢主，让我们的一生成为服侍主你的一生，一切颂赞荣耀都归给天上的父。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